那个 隔行如隔山、啊欸、尤其开始要进入不同的、啊、一个知识领域，其实都是隔行如隔山、啊、我还记得我当初到福音的时候，真的就是遇到，就是某，如果各位初学者遇到的情形，我那时候遇到真的是哭不出来。那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读什么时候呢？然后读导师的书，一本一本导师书，这个还有办法知道一些部分的内容。我那时候就是读俱舍论的时候，一进去就读俱舍论，就是真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看都可以，合起来就是没办法理解他到底要说什么。而且看不懂还没关系呢，你说自己看不懂就算了，还要上台报告，完全不懂还要上台报告，你要怎么办？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念过去，然后解释不清楚的再请指导老师解释，就是这样磨过来的。那我一开始也觉得青年佛教应该比较好读，但是发现哇，你看《华严经》啊，你要遇到《华严经》，还要《法界品》，入《法界品》。那而且就是我上次讲的，我后来对了一下，奇怪，导师用很简要的这样说，他就是要把很那种表现出来，印度在表现佛教经典的方式哦。我们刚不是说有神秘的吗？有艺术啊，哈。有这些甚深的，要把这些印度表现的经典，他用一种比较平实的方式表现，但是这个平实又不失为理想。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真的前面几篇几小篇，我有去对入法界品的文章。你如果没有受过佛教训练的，或者说即使你受过佛教训练，你读阿含啊，读一些什么波罗，你再来看，你来看这些华严经、入法界品，你还是真的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啊。因为你必须知道说，哦，原来这是印度人的特色。你把印度人的特色，把这些太过于加重语气，或者太过于表现出华丽的那一份，你把那一份去除掉，你去看到他背后要表现的大圣的精神，哎，这样就很值得。我觉得导师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入法界品，啊，因为真的也看比较少看到人家对于入法界品用比较平实的表现方式。当然，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受到批评？一定会啊！这个佛法最甚深、最高、最妙的东西，你居然用人间佛教的方式来说明、来表现，一定会挨骂的，对不对？有人会站在甚深的立场来批评。但是如果你不用这样人间或者说历史事实来看的话，又觉得既然那么高、那么妙，那我请问各位，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如果学佛学到说，哦，那个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那 你又会觉得这样很像怪怪的，对不对？所以把那些抽离之后，哦，越看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修学佛法，哦，有它表现出那种崇高的，有那个崇高的理想，但是又站在很平实的立场，又站在历史上去看，哎，那不是就又我们跟我们有关系了，哦，所以这个大圣经啊，哦，真的读起来真的还是真的不好读，哦，除了它甚深之外，又甚妙的那一分，哦，那入法界品这个就又甚深又甚妙，哦，又很高妙，好，那我们对于刚刚的不思议解脱入法界品普贤行愿，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看，哦，把这三个主题我们就用很简单来看。不思议解脱就是这个解脱不是声闻人可以理解的，就是大圣有的。入法界这个从悟境上，这个是谈智慧的，有没有？ 就是我如果说，我如果要说，那你大乘法跟小乘法有什么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悟境上比声闻圣还深入，因为声闻圣把生死跟涅槃怎样分成两边，对不对？大乘法把生死跟涅槃贯通了，这个智慧是不是要更深？好，接着普贤行愿，我们就可以用什么？用悲愿来看它，因为普贤行愿是站在利他嘛。那你要能够利他，就是跟什么相应？跟慈悲相应。所以大智慧跟大慈悲，确实也是大乘佛法的两个特胜，对不对？那就入法界跟普贤行愿，其实就可以表现出这两个，一个是智慧的证悟，悟境更深；一个是利他更广，的菩萨行。好，那依于这两个更殊胜的，我们来说，它对于声闻圣来讲是更特殊的，更不可思议的。好，第三个青莲佛教。好，那这边第十三页一开始，好，佛灭一百年。好，那佛灭一百年，我们说 佛法流传了2500年，所以在2400年前，在这个恒河两岸的佛教产生重大的纠纷。好，就是佛灭一百年之后开始怎样？开始有这个上座部跟大众部。那比舍离是比较东方的，东方系的。好，那东方系这些佛弟子有一个特色哦，比较是青年大众。好，所以我们说大众部就是在说这个。那西方系呢，是以波利就是在印度恒河的比较西边。那这个西方系它是祈年上座，就是年纪比较大，比较重事项。那这青年大众它比较活泼，比较重这个贯通，比较重直觉。好，这是两系的特色。那这两部分化就是上座部的声闻佛教西边，还有青年的大众菩萨佛教的前身，所以也就是说，小圣跟大圣他们的前面比较前面，其实就是从上座部跟大众部分化而来的，这是很简单的说法，当然那个因素相当复杂了，好，但是这却是，请看十四页，这却是佛教的历史事实哦。好，那对于东岸的东边的青莲在家佛教的活跃，好，在本品入法界品有很好的反应，很好的说明。那大圣精神的推动者，就是文殊菩萨，他也是童子。那本品的中心人物入法界品就是善财童子53参嘛，他也是重要人物。那文师教化的，你会看到经的内容有说到500童子、500童女。还有出家未久的6000比丘，这也是年轻人啊，那善财童子参满的善知识，也有一些也是年轻人，童子跟童女，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国小的小朋友了，不是啦，他们都是年轻人的意思。好，那大部分谈到是年少的，那出家又没有很久，所以后面有一个挂号，有没有？比丘信大圣大部分是什么？初学的。好，那也有什么呢？圣年好色，不是好色了，就是他年纪是青壮年，那这个容色很好，很壮的意思了，健康。好，那也有父母守护的不动优婆夷。好，所以除了这些人物了，他说到经里面说的人物，好，除了这些之外，这当然是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还有长者居士、医师、法官。好，那参访的善知识没有是衰老的， 所以这也引起老师的注意了，称之为青年佛教跟佛教青年。那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先把青年佛教跟佛教青年做一个定义嘛，其实下面也在说这两件事情嘛，青年佛教。好，那什么叫做青年佛教呢？好，所以下面的几行，大概十几行，这两段都是在说青年佛教。好，青年是典型的人生。好，那这个不管中外了，都赞美过这个青年人。好，赞美童年是赞叹赞美他的真诚纯洁，还有慈和，还有无限光明，而且青年能够为真理追求，不惜一切。那童年圣洁，大圣中菩萨离于烦恼，内心洁净，像童子一样，所以在我们大圣里面有一地，就是十地里面也有一地叫童子地，好，这个率真，没有虚伪。那人生的意义如果离开这一点就比较可惜，所以菩萨为人为己是真诚的，这很像也有听人家说，年纪慢慢年纪变大了，变得比较什么，变得比较奸诈，就是慢慢随着经验的累积会越来越怎样，越来越没有这种赤子之心了，好，那这个当然是提醒我们自己，能够保有那一份纯真，好，就是没有虚伪，那这边要谈到的是为人为己也是真诚的，好，那另外要谈到慈和，童年也是很慈和的，那菩萨也是柔和慈悲的，所以他把这些特性呢，圣洁啦、率真啦、慈和，都对应到什么？菩萨有没有圣洁？他就离去烦恼，率真，也是没有虚伪，是真诚，慈和就相应于菩萨的慈悲，好，那童年光明喜乐，好，他愿意学习一切了，而且不知道疲倦，没有满足，好，这个是在谈青年哦，青年。那接着接着要谈佛，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两就是佛教的发展有两类嘛，上座部跟大众部，上座部都是祈年，年纪大的。大众部都是比较年轻的，所以佛教如果是有这些特质，青年的特质的佛教，这个佛教就跟大圣相应，所以青年佛教如果有这些特质的话，那这些特质其实也就是大圣的特质，所以青年佛教其实谈的就是大圣佛教。好，那接下来后面这一段要谈的是佛教的青年，好，那这一切充分表现了菩萨精神，所以有菩萨精神的青年就是佛教青年，好，所以有菩萨精神的善财童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好，那佛教童年，这个佛教青年就是佛教青年，好，透过了声闻祈年的，可以说是同心的复活，同心的永存，好，那后面有说到这个青年，他这些菩萨不是不知不识的，不是不知的，是有三个特色，冷静就理的智慧，第一个智慧，热诚济世的悲心慈悲，第二个还有一往无前的雄健，三个就是菩提心、性空慧，还有大悲愿，那第一个智慧就是性空慧嘛，第二个就是大悲心嘛，第三个就是菩提愿，勇往直前的。好，所以它是情感、理智还有意志的综合， 意志力。那智就是智慧嘛，情的话就是慈悲嘛，那一往无前就是意志力，那意志力也是很坚强的。好，有理智，修学向上，深入人间，不为物欲所诱惑。深入人间，这个就是悲心嘛，悲心深入人间。还有强毅坚忍，站稳足根。这个强毅坚忍就是在谈一往无前。好，所以青年佛教所表现的佛教青年，青年佛教所表现的佛教青年，你看就两个语词，对不对？所以青年佛教它是要谈佛教，那这个佛教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所表现出来的有菩萨精神的青年，是真诚柔和，生命力充溢，好，但是他也有这个宝贵经验，好，那这跟少欲知足，愿离人间，生我严谨，这四个语词，这三个语词就是在描述小圣啊，好，青年是象征的，在他见解行动上是否青年，不是生理名词，我记得上一次我用这句来勉励大家，因为在座看起来有些生理上不是青年，但是你的见解跟行动还是青年。好，第四个，青年佛教的出现跟南行，往南。好，那青年佛教就是大乘佛教嘛，所以你看第十四页倒数第三行第一句话就是大乘佛教的出现，就是青年佛教的出现了。那大乘佛教的特质就有下面几个，对佛了，佛的行果这个很重视，而且赞扬佛的行果。那菩萨佛果如何，菩萨行如何，去探究因为有这个崇高的佛果就会进一步讨论那佛有什么功德。好，那我要到达这样的功德，我应该行怎么样的菩萨行？好，所以这一分的探究，就把大乘佛教的这个面目把它揭开。好，那下面呢？下面有说到，下面引用的经文是入法界品的内容如来行、如来智的境界，好，不能知还有不能为人来说，好，是大家不知道那接着说怎样？不知道佛的境界是怎么样但是接着说，除了怎么样？除了这些状况，还是可以知道。佛的加持力啦，还有佛的自在力，佛的威神力，还有佛的本愿力，这个都跟佛有关系的。那另外还有自己的部分，过去的善根，还有清净善知识，还有清净信心，乐求圣法还有菩提心，还有身心一切自愿力。好，这是佛的悲愿力所以第三行，一方面佛的悲愿的力量，一方面佛弟子自身的努力好，那可以知道可以知道佛的功德。好，特别呢，特别对菩提一切智菩提一切智，菩提就是佛果嘛那一切智也是佛果。好，对佛果的信跟愿，相信佛果功德，而且愿意想要成佛，所以大乘佛教在这样的思索思维探索出现。好，那后面平常的起源忽然成为宝林宝阁，好，众宝庄严的起源楼阁是象征大乘佛教注意象征那两个语词，象征佛陀行果，而且经里面记载这些菩萨也是说到这个宝莲宝阁了就是起源。你看导师说平常的起源忽然成为，这句话很有，就平常的起源就是在佛事的起源 忽然成为宝林宝阁啊，庄严哦，这个是说大乘佛教开始出现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佛世的这个佛教现在啊，这尤其以祇园来表现嘛，现在成为大乘佛教，所以是象征啊。那后面，所以我的解说就是印顺导师的解说哈。大乘佛教是在佛教大众凭借声闻教，它也是这个历史上也是延续声闻教的，在声闻佛教有流传出佛陀的教说，还有佛陀的警行啊，伟大的德性，而且在赞扬祈求佛陀行果的要求下出现。那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在圣典，那大乘佛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重视这一分哦，重视这一分。好，所以大乘佛教它延续声闻佛教，那声闻佛教有些内容哦，你可以看到声闻佛教留下很多对于佛的这个教导，对于佛的这种很特殊的行为。好，而且对佛的赞叹也要求想要成佛哈。好，接着那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出现哈，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强调说平常的偈言成为宝莲楼阁，就是大乘佛教出现的描述了哈，描述。所以你对于我们，如果也许下一次可以看到这些众宝庄严的这个起源，还有楼阁哦，他在描述很多庄严的内容哦。你要知道，你不要被这些庄严给拉去了。你要知道哦，他是要描述大乘佛教。好，我先提醒这一点啊，你们对这些庄严的事件哈，庄严的世界还是很吸引人的哈。好，第二个文殊的南化游行，好，往南了，往南去参学。好，这个是表示什么呢？他往南参学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一个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佛教确实有向南方发展。好，那个南方就是南方，在善财到南方参学，我们后来去把它对了一下，把这个入法界品哦，善财童子往南走的每一个地方去把他的位置找出来，真的有历史的，他谈到的那个位置都是在印度当时的地名，确实都相符合了，所以你看导师说是向南发展的一个史实。那大众部学者最初分化中心是在毗舍里，毗舍里是在恒河的东，比较东边的哦，恒河流域比较东边。好，那另外还有迦毗罗卫，各位听过迦毗罗卫国吗？对不对？有吗？它也是比较在东方。还有居士那是不是佛灭度的地方？居士那应该是哈，居士那罗，有的就翻成居士那罗，都是比较在东方的。那西方的呢，就是波利，我们刚刚有说波利这个地方比较恒河的西边的哈。好，还有居坦米、摩托罗，这个都是在西边的哈。好，那东方的大众慢慢往东南走哦，移到央伽罗，央伽罗已经在恒河流域往下一点了哈，往南边一点了。甚至有些大圣经的传出，都跟南印度有关，像下面说的摩西沙曼陀罗，还有安达罗，这个都是大众部的化区，那也是大乘佛教盛行的地方，所以这个都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乘佛教确实发展的地方。所以我们反过来看一件事情，就我们看到的经典哦，这些经典描述的这些内容，地名也好，还有人物也好，还真有 历史事实。我们等一下，是哪里会看到？我先给各位看一个地方。好，有相关的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各位看那个今天的讲义，今天讲义的第三页，啊，第三页。今天讲义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在印度有一部很重要的史诗叫《摩诃婆罗多》啊，《Mahabharata》。好，那这一部哦，这一部史诗哦，这一部史诗18篇10万颂，那内容很多了，相当多，相当多。他这一部《摩诃婆罗多》，它的背景哦，它的核心是什么？古代的战争。好，请看第四页，他有这个古代的战争，18日战争。那这个事实是古老的，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哦，有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事件哦。那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经过长期的传说，加入很多什么神话啦，想要讨论的道德啦，想要讨论的哲学啦，习俗都放进去了。后来变成庞大的史诗，你想想看，这就是印度的一个习惯，他把一个故事哦，只是一个战争故事，然后说到神，说到人的分际，还有说到很多哲学神话都说进去了。那他的时间发展时间，摩诃婆罗多的发展时间，我的印象前后，从发展初期到发展后来到西元4世纪完成，前后发展大概800年。好，我要告诉各位是，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印度的他们的习惯，你来看大圣经，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大圣经慢慢挤出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加入的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把怎样后来的历史事件都放进去了。印度人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愿意用印度的一个习惯来看大圣的经典，你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看到不同的面貌。好，啊，确实是啊，像我为什么对摩诃婆罗多印象很深刻？因为真的有英国人啊，因为英国对印度还是他们还是很喜欢研究的。好，不管他的哲学，不管他的，真的有英国人，他就去研究摩诃婆罗多，他把那个大战的地点、人物真的都找出来了，甚至还把考古学家的那个，就是摩诃婆罗多里面用说到什么，譬如他有说到那个洪水有没有？他们真的去那个地方去挖，真的考究出来，真的有洪水，当时有洪水。所以一部这么大的史诗，居然包括了好多好多的历史事件，这是他们的发现。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谈那个善财童子往南走吗？如果一般呢，我们会觉得哦，这个是佛事的事情啊，或者说这个是描述啊，啊，其实它应该有历史事实，好，它应该只是它的表现方式不太让我们一下子就抓到哦，它确实是在说明有这样的事件哈。好，那如果以刚刚我们回到那个15页这边。好，大圣出现是历史事实。大圣的往东南发展也是历史事实。好，所以我们看15页中间那个3的这一段。好，本经入法界品了，从舍卫国出发。那为什么呢？因为舍卫国是释迦佛的主要化区嘛。因为迦毗罗卫国就在舍卫国旁边了。好，不能说是大圣经的佛教的最初的出发点。好，就是为什么他要从舍卫国开始，主要是因为他还是释迦佛的主要化区，不是大圣佛教从舍卫国开始发展。好，那大圣经的记载，东南海岸，东南印度的东南边，还有王舍城已经在恒河流域的东边了。好，大圣经，先说大圣经的地点十之八九都跟舍卫 居士那，还有雪山毗舍林，这么都比较在东方的地方，跟他有关啊。好，所以文殊师利从舍卫城到南方，其实他跟事实相符的啊。那善财到南方，也表示什么呢？好，你看就这一句，表示南方大圣的荣兴。好，那阿育王以后，佛教也到达南方。南印度民主佛教兴盛也都相合，就是从入法界品，然后跟印度佛教发生的历史，对一对一下，确实是相符的。好，那里面有一点比较不容易理解，就是善财往南往南哦，结果后来又回到摩羯陀，摩羯陀就是恒河的东边的嘛，他已经往东南的往。印度的下边走了，但是又回到摩羯陀。好，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感觉就很特殊，是奇迹。那这边说佛灭四百年，大乘佛教跟着安达罗王朝又回到摩羯陀。好，就是这个大乘佛教跟着王朝走了。那这个也很符合历史事实，像譬如我们说维世大圣，对不对？维世大圣他当初的发展很得力于一个叫是不是叫迦尼色迦王这个王朝，那这个王朝是很富有很强盛的王朝，所以佛教会跟着政治力量，尤其是比较强盛的政治力量走，这个也是也确实是跟历史相符合的。好，所以善财的由衷，从大体上来看，不要太拘泥。好，接着文殊普贤跟释迦，好，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好，文殊普贤，那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而且这两位人物，这两位大菩萨在诸法界品很重要。那文殊普贤也是诸佛扬化的上首，因为这一段叫文殊普贤跟释迦，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去过福岩的大殿？福岩的大殿中央是释迦佛，对不对？左边，右边是文殊，左边是普贤，对不对？好，所以就是比较。后来都把文殊普贤视为是什么呢？胁侍，释迦佛的胁侍，胁侍就是在旁边帮忙，帮忙佛的。那大乘佛教的真面目就在这两位大士，这个大士就是大菩萨了，从这两位大菩萨的言行表现出来。好，我们对于刚刚入法界跟普贤行愿，可以用这两个观念来看文殊跟普贤，文殊是智慧嘛，智慧，那普贤的话是这个利他，普贤行愿。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第三行，第三行，那第三行这边说文殊普贤是不是历史人物了，或者有其人而成为是见朵式的人物，见朵是见拔了，见拔那这边的意思就是理想中的人物。那下面主要说或是道德的人格化，好，这句话也很重要。我刚刚不是写 说这个我们的这些菩萨都是什么样表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德性哦。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德性，大智也好，大悲也好，这个德性可贵，对不对？但是都把它人格化的，这个也是一种可能。好，那老师说这个不再讨论，也是说都有可能了。有人认为文殊普贤是历史人物，有人认为是怎么样？有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他又把它理想化了。有的是说，这个只是表德的一种，就人把它人格化。好，所以后面有说佛菩萨都是依德， 依他的德性来立名。好，那我们就根据这个，那他的德性，我们看他的德性。那菩萨的德性呢？每一个大菩萨的德性不单是一项而已了。那我们说那德是特点，特点。好，那文殊，请看第十六页。那文殊表示智慧，好，尤其现空无碍，就是现，就缘起的一切法，表现出来的，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现嘛，一切法，那跟一切法的内在的本质空，好，这两个，好，无碍。那文殊除了智慧之外，也表示信，信啊，像文殊，我们常常听到哦，文殊是三世一切佛的老师、启发者了哈，他是启发者。那《入法界品》里面，文殊菩萨他也启发谁？启发善财童子发菩提心。好，好，所以这个注意一件事情，智慧跟信啊，这两个在佛教其实还是合一的啊。好，那清净。还有诚挚这种向上的心，他的信本的信的本质。好，那有信，有确立这个信念，这个才是劝发菩提心的真意了哈。那佛教认为信跟智是共同的哈，信是向上的，智是求真的，信是清净的，智是明了的。好，我们得到信之后，我们除了会怎样？进一步，你既然真的相信，你就会往这个该做的事情哈，这样的路上走。而且信能够退散你的怀疑哈，所以会得到一种清净。那智慧呢？对于真实，而且能够明了哈，所以心智常常合说。那像什么呢？信跟解。我们说信解，信解哈，有信解位。信的话就是谈信，对不对？解的话是谈智，对不对？所以信解两个字合说，其实是在说什么？信智的合并。还有下一个语词，信可。这个可的意思是认可，认可。啊，你同意了，可就是同意嘛，你认可它，那你会认可它，表示你是智慧。好，那另外还有。是正信，对于佛法僧三宝还有戒这种信心，达到正悟的阶段。好，那是正信，其实也就是自正，啊，就是见到位的自正。所以信跟智，你看还是一样的哈，是正信啊，或者是正智啊，啊，这个位阶一样，但是。用不同的面向去表达，一个从信的方式方向去表达，一个从智的方向去表达。好，信智合一，但是可以怎样？先信后智。那像本文里面最初善财童子最初发菩提心是信解的信，所以善财童子一开始见到文殊就是发菩提心，就是有信解。那信根之后，进一步参访善知识，那善财童子到后来哦，又再次看到文殊，那他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得到智实，正实的智慧。好，好，所以前面第一次见到文殊是信解的信，第二次见到文殊是智正的，啊，是信念跟理智合一的。好，第二个普贤，那侧重在什么呢？大行啊，兼济，就自利利他的大行。那行嘛哈，而且也表示一种愿欲，好，所以成佛道化众生啊，那愿呢？愿是一种理想的意欲，行呢是一种实践。那愿呢是内在的动力，行是意志的实现。好，从内从外，从意欲，从实践来 分别说明愿跟行了哈。那一样，它其实两个是合一的哈。当你有内在的动力，你就会表现出来，就会实现。好，当你有理想的意愿，你就会去实践。好，那事实上也是一件事情，但是也可以先愿后行。啊，有意志，内在意志的决定到实际的行为。好，所以善财的愿学普贤行到面见普贤，好，到面见普贤就代表理想跟实行的合一。好，三世家，那文殊的大智、普贤大行各得佛陀的一体，有没有？他只是要表佛陀的一个面相而已，那其实是不相离的。甚深智还有广大行，文殊啦跟普贤他们各自有表德嘛。那如果以甚深智为方便广大行智来记事，叫摄导万行。摄导，摄导就是用甚深智来摄导了。那广行智他兼济行，就是在谈万行。好，后面说什么呢？如果有了万行的修集，让智慧更明了、更明净，叫做什么？庄严般若。所以般若要依万行来庄严。好，所以这在谈知跟行了哈，知跟行，那知行合一。好，究竟就是佛陀哈，就是释迦佛。那佛陀另外从另外两个面向，知跟行的面向来谈他。好，佛陀叫正遍知，这是智的部分，对不对？从行的部分叫大慈悲，大智、大雄、大力、大慈悲。好，另外一个叫大慈悲，还有有一个名词叫明行主。明的话，明这个语词就是智的部分，对不对？行的话就是广行的部分。好，所以明行主其实也是究竟的智行跟就是文殊的智跟普贤的行。好，那就 佛的究竟无上无碍。好，要表现他力无畏不共，这个都是这个表现佛陀的圆满了。好，那下面也都是。好，那后面最后一句话，智是金刚的，金刚就是不坏的嘛。贤是坚固的，手能言也就是坚固的意思。好，那这两个了哈，这两个其实也是大乘的真理哈，就大智哈，还有大悲哈，表现大悲的这个万行。好，所以如果从这一段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佛法哈，或者说要学佛的两个大方向哈，大智慧哈。就是刚刚讲的摄导万行，以般若来摄导万行，然后呢，以万行来庄严般若，就从这两部分。那圆满的话叫做明跟行两个都具足圆满。那另外对于两足尊有没有？两足尊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这两足，一足叫明，一足叫行，也有这个意思了。那两足尊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两足的动物里面最尊贵了，人里面最尊贵了就是佛了哈。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哈。虽然有想要把它讲快一点，但是很像又没有很快哈，还是有点慢。好，那对于今天的内容，有没有同学哪些有些问题？那没有的话就，多少了哈，多少接触佛法一些内容哈。 第一个就是文字这一关啊，对不对？文字这一关就不太容易。文字这一关包括中文古文的理解，包括甚至梵文，像我们刚刚所能言有没有？所能言，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是梵文，不会从梵文去找它的意义，你也很难去理解哈。那有了文字的基础，你进一步还要知道它要表现的法义啊，所以其实重重关卡了哈。那你知道了法义之后，你还要进一步什么？佛法是强调修行，或者它的重心是体悟的啊，那一分又更高了啊。所以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理想高远的理想高远的目标，还是要从日常哈，日常当中哈一分一分而来哈。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大家请合掌。我们回向一下，愿你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我们下课。好，谢谢大家。